后来才发现哦，原来哦，他们的佛教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以前那个以前我们台湾很多优秀的法师哈，要去日本去攻读他们的佛学的硕士博士，啊，那个师父人很常常会怕这个，你去了是不是会还俗了？是不是会还俗了？因为他们那里的没有这个戒的精神，啊，几乎没有的，啊，几乎没有。我至少我只看到文字上有谈到过去他们的祖师，可他们现在没有这种精神了，啊，几乎已经都荡然无存了。反倒我们台湾很有福报，哈，啊。这个南山律在台湾倒是生根发芽了，从那个道海律师来到台湾以后生根发芽。好，那时候道海律师跟那个南普陀那个广化老和尚，好，南普陀的广化老和尚，还有我的师公忏公，好，我的师公忏公，那么他们呢真的很不错，好，他们之间彼此真的很要好。好，那么为了这个戒律的发扬，在台湾慢慢建立起以前南山律的精神。好，那么包括的受戒二不生受戒在台湾开始，以前没有的，在过去是没有的。哦，还有很多的我们僧团的一些啊，哦，一些运作互动的运作，结魔的那种规范也都被建立起来，好，啊，比较完整都在正觉精舍，他的精神在正觉精舍都比较看得出来。那这个是我们台湾人的福报，啊，我们在台湾的福报，所以台湾真是宝岛。后来大陆，当然他又经过了这个中共这样子的，啊。他并没有很支持佛教，所以大陆到现在在律学上面已经慢慢渐出发芽的了，慢慢有的，好，还是已经越来越起来的。他们还是有一些有这种心想要发扬南山律的，好，也有几位看得到，他们也认真在做，也有来台湾访问。那么这个我刚刚提到的哈，说他在已经在中国义师这么久了，那么是怎么南山三道部又回到我们台湾呢？是我们后来有一位居士叫徐蔚如居士，哈，这是民国初年的，这位居士很有名，啊，徐蔚如居士，他从日本再把三道部再请回来，那么弘一大师看到很欢喜。很欢喜，他就为三大部在做注解啊，在做发扬哈，在做一些剪辑哈，啊，这是然后他们在金陵科经处就刻出这个南山三大部，啊，金陵科经处，啊，这是从那次开始，中国才重新已经义师上千年了。上千年的南山三大部才慢慢的又被复兴起来，所以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哈，看到这个已经有1000多年哈没有被人家所发扬了，所以我们中国的戒律有1000多年黑暗期，将近1000多年黑暗期。好，不过在中国还不算很黑暗，它只是它的南山律的精神。就没有了，他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这个受戒的仪轨，那是基本流传的，还有，所以我们中国这1000多年来的出家众都是以这个比较基本的一些模式啊，在运作，这个基本其实也够了，啊，也够了，但是因为南山律道宣律祖所写出来的东西深刻广泛又完整，啊，所以这部三大部从日本再回来以后，好，他这份资料再回来以后对我们帮助就更大了，啊，就更大了。唯亏一般未及全报也，南山三观虽与唯识相近， 南如借体显立正义中云，啊，我们这个就先不解释了，因为这个到后来就会看到，啊，南山三观，我们在后来会看到性空观、相空观、唯识观，这三观呢是指这三个观，这个是专门针对我们在忏悔理相上的忏悔，有这三个观，好。在这个忏悔上有这三个观，好，我们这里就先不谈，好，大家先看，好，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是故行人常思此行即色律仪等，又云今世前缘终归大圣等，好，这是指这些文呢，如是诸文实本法华开显之意，概无可疑。但意思是说，道宣律祖所著述的这些内涵都是法华开显之意，它是没有可以疑问的，就是无可质疑的，好，所以我们这是可以确定南山律宗不是只有谈到唯识而已，好，不是以唯识为主干的精神，它是以大圣法华涅槃的精神为主干，好，唯记学者虚怀诚心，我们呢要谦虚啊，虚怀若谷的心，诚心把心把它诚心是个清净啊，让这些慢心啊也把它放下来，不要太随意评断。于南山灵芝珠篆术等精密研寻，穷其幽奥，我们很精密的研究寻觅，好，来透彻的，好，来追求它的幽奥，好，幽奥幽深奥秘的道理，未可承袭博商就说亲自，好，毁评，好，这个博商的就说，过去日本他的这个讲法，我们不能去啊，不能去认同，我们一定要虚怀若谷。用心的把三大部整个看完，好，不要只是为窥一斑未及全报，好，不要以偏概全就来谈论，随便的就毁谤批评，好，这是我们今天好看到这个立言。好，我们翻过来，好，翻过来，我们看第三页，好，我们简单看几段就好了。第三页，南那个中间哈，中间最上面的不是都写个那个一横吗？好，的第四横，南山之文古拙，好，有没有看到？啊，南山之文古拙，而意则隐，这念则哈，这个则是幽深难见的意思。很难看到的是，好像很悠远很深奥，好，不容易了解，好，幽深难见，很幽深很难见到，好，这称为则，好，则隐，它的意是很则隐的，后之学者未可未难，就以后的学习的人不要把它怕它，好，不要怕他，好，浅尝辄止啊，我们稍微浅浅的尝试，不要这样子哈，不要这样子，稍微浅浅的看到就好了，啊，然后就怕了，就不继续研究了。因习览之意贯通，其实他的文虽然古拙，可是哈，他的内涵如果我们讲清明白了，就很清楚了。只是因为它是文言文啊，只是它因为它是文言文，所以如果我们很用心的给他知道没有关系哈，就其实它很容易懂，不难懂，好，不难懂，因习览之意贯通，好，我们要不断的复习，好，览阅，好，就可以贯通。我们这个教室哈，本来当初简风文简老师他给这个教授，他是研讨班， 研讨班的意思有点啊，会去问问大家，好像考试哈，会给大家考试。哎，请大家，哎，你的看法怎么样啊？你的想法怎么样？不过我看南山绿在家培兰不是很适合双向的教学，大概适合单向教学啊。就是我就是啊，这样子慢慢讲哈，大家就用心把它听，好，好用心听啊，这样子，因为它这个很深，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子。那如果按照有一些佛学院，他还要讲大座啊，还上来再复讲，好，再复讲，那我们可能就不用这样啊，大家因为居士哈。如果这样复讲可能也不适合，好，所以我就啊，我就变成，我就尽量把这个该讲的我都尽量讲，那你们呢一定要准备笔记，好，把它一一记载下来，那我练得很慢，那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把它写下来，好，足够的时间把它写下来，你们也希望千万，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很久没有写字了，很久没写字了啊，不知道字怎么写了，没有关系，大概意思知道啊。你们也不要说啊，师父我听不懂啊，我不要来了啊，不要这样，你能听到10%-20%啊就好了，你就坐在这里真的就比坐在家里好啊。我来这边我也是抱存的，我再复习一遍，好，再复习一遍，我又听了以前一些没有听过法师的录音带，好，以前我都是看资料，好，看资料，然后还有听一些善知识，好，还有上过，以前就上过这个课，好，那以这样子的基础来在佛学院讲，那么这次呢，我又复习的时候，我又更参考了许多其他的来源，好，所以这次我会讲的比较丰富一点，好，那么这堂课大概可能一年多，至少要到一年多，好，一年多，好，如果你们能够把这个哈，这个历史上我们中国历史上律宗最伟大的宝，律宗最伟大的宝，好，就是南山三大部，是我们律宗最伟大的宝。那这个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就是我们这个宝的概略提纲挈领，然后在家人可看的概略，那几乎你们这个律的宝就得到了，啊，就得到，这就是这个朝，哎，朝闻什么细时可以，朝闻道细时可以。好，我们看下面一行，这是那个哎哦，下面一行不用哈，我们不用看了哈，哎，我们不用这个时间不用看。他这意思是讲啊，这个养科养科科这念科养科三宗的文，那个弘一大师他病哈，弘一大师很可怜啊，很可怜，因为我自己也是身体不好，所以我很能够啊感触这个身体不好的人的可怜哈。他就是这个身体，这个业身，这个业报身啊，好，业报身。可是他很伟大，他选择了出家这条路，好，而且又选择最难的一条路，就是律宗这条路哈，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条路要给他走到像他这样，这个百年难得一见一个出家人，百年难得一见。所以那个道宣律祖啊，当初唐朝道宣律祖有一次他在山里面哈，在山里面行走，那个因为他有很多感应时期，其中有一步就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天人哈，他就看到一个天人来跟他讲，因为他都是天人送饭嘛，好，送饭给他吃，那天人就跟他讲说哈，末法时代持律者唯汝一人，就是在这个末法时代持这个戒律的哈，持到这么好的只有你一个，就是对道宣律祖讲的， 好，唯汝一人，就是唯有你一人，啊，唯有你一个道兄立主。所以这个天人都赞叹的写下来的我们这部论哈，大家啊一定要给他研究一下，好，一定要给他研究。我每次看到这一部哈，我心里就有一点欢喜，啊，真的是那种欢喜心都出来了。所以我每次在桌上一看这一本，我就尽量几乎就很不想再起坐了，啊，就一直给他看，反复看，好，反复看。我们翻过来，啊，翻到好，我们就翻隔壁一页第四页，啊，我们来稍微浏览一下，啊，他的科判，啊，浏览一下他的科判。所谓科判，就是他的这一篇文的，啊，这部著作的这个脉络。科判看完，就等于所有的脉络大概就知道了。这个呢，《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分为四篇，好，分为四篇。有没有看到最上面中体篇？好，有没有看到？好，中体篇。好，我们最上面再翻过来，第六页有没有看到词范篇？好，词范篇。好，中体篇就是讲他这个持戒的精神，啊，持戒的精神，啊，以及他里面受五戒八戒，啊，他的一些规范他都写出来，五戒八戒十戒，啊，这十戒是比较不会提，啊，但是因为在家众只到八戒，啊，十戒就是指沙弥戒，啊，就称为十戒，啊，因为沙弥戒只有十条，我们称十戒。那么这个中体篇里面呢，就是提到的就是三规、五戒还有八戒，好，以及它的所有的内涵精神，好，都在里面，好，都在里面。那么我们第六页看到这个词范篇，词范篇就是在讲，从那上面来看就知道，从这个意思来看就知道，如何开遮词范，好，怎么守这个戒，那你犯戒的怎么，这个什么叫做犯戒，那犯的戒有多重啊，他都会写出来，好，你犯这个戒是有多重，他都在词范篇他都会提，好，怎么样算犯，什么样子算没犯，好，那么什么叫做第八页翻过来，好，词范篇里面还有提到，好，提到性罪遮罪，好，我们五戒前面四条称为性罪，就是杀盗淫妄称性罪，九戒就称为遮罪，好，遮罪。好，第十页翻过来，刚刚前面讲前两篇中体篇词范篇，第十页啊忏悔篇，啊，上面有看到忏悔篇，忏悔篇就是讲我们要怎么忏悔，啊，那怎么忏悔，忏悔篇这一篇又更重要，因为这个在这是一定要看的哈，这些都是一定要看的。再来别行篇，好，别行篇，别行篇就是指我们的应对进退，佛弟子的应对进退啊，我们仔细看里面的几个门就知道，别行篇下面第一门敬佛一向啊，我们怎么样恭敬三宝，入世法事，啊，我们怎么样子啊？对寺庙的啊的进出的精神规矩，照相塔寺，啊，第三门照相塔寺，啊，第四门瞻视病人，第五门离诸非法，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才不会违犯这个果报？有些人到寺庙哈，啊，很不小心，他都会跟师父讲说啊，师父，我要这棵树，啊，师父，我要什么？啊，这个是要很小心的啊，因为这个都会，因为这个寺庙东西是十方常住物，啊，你不能随意，啊，不能随意来，它一草一木好都是十方的， 通十方啊，都是通十方，所以你随意一拿走，那就犯了这个啊，到这个生物啊，这个到寺庙的这个物，到寺庙物跟到一般在家人的物不同哦。如果你到一般家里随意拿了一支铅笔，不小心一支铅笔带在身上就带回来了，你这不小心你可能那个所违犯的跟你在寺庙里不小心拿到一支铅笔回来，那差很多哦，那个是差太大的，天差地别的大，因为寺庙的东西是十方的啊、哦，是十方的、哦、所以它的境是十方，所以你所违犯的是很大的啊、哦，那个是重很重的，很重的啊、哦。有我们常常想，在小圣是不通忏悔，小圣啊，在大圣还有办法忏，所以你看到不通忏悔那是多严重哦，那个是多严重，那个这就不是开玩笑的哈、哦。所以我常常，所以有些人会跟师父讲，师父你太计较，我来你寺庙什么这个也这个那个打破一个东西哈、哦，我们在寺庙里，如果你在寺庙不小心打破一个东西，最好要以等值哈、哦、来还，而且要尽快。好、哦，这个意思不是我们计较那个碗打破，不是哈、哦，那是真的是关心您在这个，因为居士来寺庙就是为了要修福修慧，不要因为这样而啊、哦、就损这个福，好、哦，这个是一些很重要的啊、哦、一个概念。然后来寺庙里面。好，各方面你的所有的啊啊，所有的那种护着这个常住，要有这个护常住的精神，要把这个常住就是这个寺庙整体的运作，要在我们居士的心里要摆第一位，我们的生活里面要以这个三宝为第一位。好，因为三宝是我们离开出世间，就是解脱烦恼，生生世世解脱烦恼都要靠着我们圆满的啊这个佛陀传下来的教法，好、啊、才有办法让我们离苦得乐。所以我们世间眼前的所有利益其实都不是很重要，好、啊、三宝的法，好、啊、这是我们留下来的这个佛陀留下来的教法建立的三宝，好、啊、佛法生三宝应该是在我们的精神里面要摆第一位，所以他这寺庙的所有运作，他都应该要很积极的、很用心的哈、啊，来护持，啊，这是居士的他的一个责任，啊，他的基本责任。当然，得要正信的寺庙哈、啊，那个如果不是正信的寺庙就不能哈、啊，就不适合。他一定得要正信的寺庙，好。那这里面呢，他都提到《别行篇》《忏悔篇》《持犯篇》，他们陆续都提到这些概念，啊，都有提到这些概念。所以在古代哈、啊，古代唐朝那个时候，他们比较不像我们现在有梁皇法会呀、啊，很多法会哈、啊，不像这样哈、啊，我们比较不是这样，好。在古代他们是以修持为主的、啊、他们是以修持为主、啊、所以他们这个常住的运作、啊、完完全全进去、啊、他比如说你拜大悲忏、啊、大悲忏的忏法是我们那个四明祖师天台宗四明祖师所写下来的忏法，那么大悲忏它就是为了要共修用啊，他就是为了要共修用，在古代这些忏法写下来是为共修而用的，是为了忏悔我们业障而用的，啊，是这个用途的。所以如果你们去参加各个寺庙的法会，啊，你们就要有这个精神是去共修，啊，所以不要说我只是为了有牌位才去，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你们是要把它当成我要去忏悔业障。是这样去的，好，是这种精神去的，不是因为说我要去支持这个寺庙，好，我要去有牌位写的，我要让祖先看一下，好，我就要去，这样不是这样，你不要这样想，这样很可惜，好，真的很可惜， 你要去，我要去共修，我要去忏悔我的业，我生生世世无始劫来造来的业，好，要以这样的精神哈去参加寺庙的所有活动，啊，所有活动，你这样就很积极喽，来到寺庙就很积极了。我们没有尊贵之分，没有贫富之分，没有任何分别都没有，我只是为了来修福修慧，所以一来到寺庙。我就赶快，厨房有什么，我赶快去帮忙。这里要搬东西，赶快去。好，他就是我就是来这里，因为你在，因为你在这个家里，你没有办法跟十方的修行人结善缘。那寺庙是十方诸佛菩萨以及所有的修行人所寄居之地的重要的地方。所以你在那里打扫清洁啊，各方面你都跟十方的修行人在结善缘。所以住在寺庙，千万要记住啊，真的就是不是住在寺庙，一般人很难常常住寺庙，但是有机会去最好常去，还要认真去啊，用心的啊去帮忙啊，里面的里里外外什么都帮忙啊，如果懂道理的人，他还会拼命帮忙，好，任何都不舍任何的机会，好，那不舍任何的机会，好，然后来修福修慧，好，如果懂道理的，他应该是会这样。不过这个精神在现在很难看到，所以有这种居士我都很欢喜，啊，我都看到说啊，这个人真不错，有正确概念。现在很多人来寺庙，他啊，真可能是真的业障习气很重啊，他都比较不是要发心的啊，要发心的不多，他大部分的都不是在那么很圆满的心态过来的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古德以及佛陀原来的精神，好，一定要把这个精神彻底了解。这个在南山律在家贝兰，他的所有在家修行人，其实不用说在家修行，出家修行人也一样，都要把这一本透彻了解。好，我们的应对进退就没问题，我们的所有发心也没问题。好，止恶好向善的这个心也没问题。好，我们先来看第一页。好，南山律在家贝兰，再翻过来，好，再翻过来，第一页，我们还剩十五分钟，好，我们再好来做一个开头了，好，一个开头，南山律在家贝兰略篇，好，略篇，第一篇中体篇，好，所谓中体篇，大家可以拿起笔来记，好，律。中体篇就是律戒律的律的核心，律的精神以及它的要旨，它的重要的啊要旨啊。中体篇中分为四个门啊，分为四个门。这个门是通达之意，门啊本身是表通达的意思啊，通达的意思。那么这个篇下分为四个门，就是说这四个门可以让我们进入一个房子要有一个门，所以你要了解这几个重大道理啊，怎么通达啊，有这四个就可以通达，分为四门。好，第一门戒法，一戒法，二戒体，三戒行，四戒相。好，这个戒法呢，什么叫戒法？好，戒法就是像五戒八戒这些戒条，比如说五戒它的戒条是什么呢？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喝酒。好，它是戒条，它的条文，它的规范，好，规范的条文称为戒法。好，法就像法律一样，好，这个条文。 第二个戒体啊，戒体这个就有点不好懂啊，不好懂。戒体呢，它就是一个防非止恶的力量啊，止恶行善持戒不犯的力量啊，止掉恶，然后能够行这个善，然后能够持这个戒不犯的力量，就是我们给自己的要求。好，这个呢，我举一个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在佛前，好，我在佛前，我受了五戒，那我是不是不杀生呢？好，不杀生。但是呢，有时候啊，我一看到，如果说你有习惯，啊，路上啊，比如说看到蛇，啊，蛇是坏的，啊，我要赶快，啊，要去，啊，要以前的习惯，啊，那个蛇要是在你家附近跑出来，你可能就想办法要它的一个命哈，啊，用石头打它或是如何，啊。如果说现在你受了五戒，好，一受五戒，那你这个习惯，一看到以前看到蛇就要去杀生哈，要杀它，好，那么一受五戒之后，你就不是这样喽。一受五戒之后，你就哎，我现在不能杀生，我不要杀它，哈，有这份心给自己止住了，这个克制的力量，自我控制的力量，好，防非止恶，止恶行善，持戒不犯。啊，拉住自己的这个力量，这个力量就成为一个戒体，而且这个戒体就已经融入你的心中，所以你在行住坐卧当中，我不杀生，哎，我就真的不杀生，啊，甚至于你以前习惯打蚊子，你受戒以后，这蚊子要打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心里就有点觉得我不能打，哈，甚至打下去有点对不起他的意思了。就像啊，我糟糕，我对不起他，啊，就这个就是一个戒体，这个戒体。但是呢，如果假设哈，假设你现在受的这个戒，那么你又违犯了，因为我们习气哈，我要去祭，以前习惯杀蟑螂，习惯甚至老鼠，好，甚至老鼠，啊，我习惯啊，要给他一个啊，要杀害他的生命，那么你因为已经习惯了。你已经给他又杀下去，然后后悔的忏悔，那你这个戒体还在，你有认真忏悔，你这个戒体还在。可是假设哈，我们没有用心自我再多忏悔，这戒体会慢慢就退掉了，这个力量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这个戒体哈，天人看得出来，我们人哈自己感觉得出来，我有自己，我不能这样。比如说不邪淫，哈，不邪淫，啊，不妄语，啊，不说谎话。那么以前的呢，就是如果我以前，哎，我习惯打一些小妄语，啊，就是习惯说，哎呀，我现在出去，本来明明是做什么，然后我就讲我是去做别的，就打小妄语，不是讲真实话。那以前的习惯妄语，受了戒以后。这个习惯忘了，就一打的时候就会发现，哎，不行，我不能这样，我受戒了。这个呢，就是戒体。你察觉又觉得不行，而且又控制住，这个就是个戒体。可是如果你一犯再犯，又没忏悔，你这个自我控制的力量会慢慢退掉，这就是戒体损掉了，就没有了。好，这个戒体就会越来越没有了。好，就越来越没有了。那个这个戒体一没有了哈，那个就很可惜，哈，就很可惜。最好还要再受一次戒，最好能够再受一次五戒，啊，那这个是好。要不然你就要很用心的再忏悔，好，再很用心的再忏悔，你还是可以恢复，啊，还是可以恢复。这个戒体守得好哈，帮助是很大的，你的身心会越来越清净。我刚刚讲的是粗浅哈，其实戒体还有很深的内涵，还有很深。我这样子粗浅讲，因为戒体在唯识里面有提到，好，唯识有来特别对着这个戒体有来谈哈，所以我们这个戒体守得好，常常护着， 我不要违犯，我不要违犯这份心，重视我所对佛前所立的誓言，重视它，很用心重视它，领纳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就是戒体。好，这就是戒体。第三，戒行。戒行呢，就是你的行持，比如说我不杀生，那么我怎么样叫不杀生呢？这些情况我都不能做，都不能做，这叫不杀生。这个就是你的行持。啊，怎么样不妄语呢？拿一些开车吃饭，你都给他弄得很清楚。那么你也实际这么做了，这就是你实际这么做了。你的开车吃饭实际用心去做了，这就是你的行持。这就是行，戒行。你实际去做了，而且你这个做的这个实际做的那个内涵你都弄清楚，你也实际做了，这个做实际去付出行动的，这就是行持。戒相，就是戒相，就指你做出来之后，别人在旁边这样看，你在手不杀生，因为你给人家就有个威仪出来，这个威仪给人家感觉你真的很亲近。比如说我不该打妄语，以前喜欢打小妄语，现在你连小妄语都不打，然后连这个都守得很精确，不该讲的话也都不讲了，不该讲的是非也没再谈了，别人是不是看到你改变了？你这有一个威仪出来了，人家对你就越来越有信任感，你给人家的感觉就越来越，觉得你这个人跟你相处。很安全，觉得很信任你，你这个威仪就越来越出来，这个德也越来越出来了，这就是戒相。这是一，我们持这个戒法，戒的法就持这个条文，我立誓持这个条文，这个戒法，然后你就领受了这个戒体，领受了戒体之后，你就有这个，就开始付出行动，有这个戒行，付出行动之后，你自然显出的威仪就是戒相，显出这个威仪就是戒相，这是指我们的法体形象，法体形象，我们的中体篇就是针对这四个门在谈，当然主要在这个戒法，戒法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条目，光戒法就谈了46个业次，戒体也谈了蛮大的一部分，戒行跟戒相只有小部分谈到，戒行一些跟戒相是很好谈，可是戒体跟戒法它的内涵就很宽广。戒行戒相就比较容易的，因为你的戒法戒体都完整了，你各方面都完整了，戒行自然就显出了，那么这个戒相也自然显出了，所以我们主要重点都在戒法跟戒体上，都在前两个门，都在前两个门。今天我们就是来简单的来谈这个中体篇，以后我们就开始正文就进入了，从下一个礼拜开始正文就越来越进入了，我们的速度可能就尽量给它细腻，我们以精读的方式不是简单的读我们是以精读的方式把这个中体篇把它讲完，希望大家来互相用心，这个在南山律在家备览，在家这个环境里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去研究，讲这一部的法师 留下流传的下来的这些资料真的不多啊，实在不多。而且道海律师他有口音啊，他有口音啊，所以要有一些地方要把它啊很精确的弄好啊，都要反复的推敲啊，所以就增加了这部著作在台湾啊弘扬的困难啊。不过啊，这个幸好啊，幸好许多的一些有心人啊，大家一起啊来共同啊，把它的内容都一起啊，把它啊完整的给它啊给它弄清楚了。所以我们台湾人真的很有福报啊，台湾各个宗派啊在律宗，大家很奇怪，都会跑到国外去学佛法，我有点感叹，哎，这有事有点感叹。我们中国就有它的宝，哎，中国出家众真的是宝，我们北传的传承哦，真的是宝。汉传的这个佛法是个宝，汉传的佛法它有天台宗的宝，有禅宗这个宝，有净土宗这个宝，更有律宗这个宝。你讲天台，我他的浩瀚的这个宽，这个磅礴的这个心胸啊，好、哦，那个对所有法的那种分析啊、哦，以及他的诠释，那个恐怕历代祖师没有无人能及了啊、哦，智者大师。你讲禅宗，他的单刀直入，你各个宗派无人能及，你各个。其他国家的哈，你要像我们中国禅宗这么丰富的内涵，人家国外的禅宗都是从我们出去的，啊，韩国的禅宗也是我们这里传过去的，啊，这个日本的佛法也是都我们这里传过去的，啊，我都是我们把它保留到很完整，啊，那么讲律宗，我们的律哈，大家都会觉得。错误的印象都觉得泰国的律持得比较严格，其实正好不是这样，好不是这样，因为我在泰国受戒，哈，我北传受戒，泰国也受戒，所以我很清楚，泰国它在持律上还没有我们北传那么严谨，我们北传的严谨比它严谨多了，比它严谨多了，光是过午不食，我们北传的严谨度就比它严谨多了，好，那。啊，谈到这个制度，丛林制度、寺院制度，我们中国文化背景所酝酿出来的中国丛林制度，百丈清规啊，百丈立清规啊，马祖建丛林，我们的中国的这个制度，这个一千多年来这种酝酿到现在，那是很完整，而且它融入了我们这个修道人啊、修行人的那种了生脱死的那种道气啊，都因这个制度而让我们这个激发我们修行的这个道气，这个都整个激发出来，而且呢以众靠众，好，一直大众靠大众，以众靠众，这个精神又很完整，互助合作的精神又非常完整，好，在中国丛林的制度里，好，这个又是其他的国家他所不能及的。啊，所无法，啊，所无法能够跟我们比拟的，啊，我还看不出有什么，除了藏传的金刚圣，它只有到无上瑜伽这部分中国没有，其他都有了，而且无上瑜伽还是个问号，还是一个问号，是不是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还是保留。所以在中国这法里面啊，我们汉传的这个佛法里啊，真的是宝，应该是国外跟我们学才对啊，所以我相信哈、啊、我相信在我们在未来哈、啊、在未来我们的，而且我们的经论保留的又非常的庞大，中文的经论保留又非常的庞大，光这个宝就用不完了啊，就用不完了，好，所以我们互相勉励哈，互相勉励，互相勉励，而且大圣 要把大圣的精神诠释到这么好，也只有我们中国啊，这是各家祖师的论著，他都给他诠释得很完整，啊，很完整。哎，这是我们今天一点感叹话。好，那我们下次，好，下次我们再来研究南山律在家背览略篇。